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九章，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的219页。约书亚记九章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是干，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与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对他们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们，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读经到此。
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稍微看一下我们过去所讲的，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旷野，其实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只是 我们知道从他们历史当中，就是他们违背神，他们有一产生一种不幸的恶心，以致他们就在旷野漂流接近40年，所以旧一代的百姓都倒闭在旷野，新一代的有些人就随着约书亚带领来到约旦河东石亭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在约旦河东这边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杀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那么占领他们的地方。所以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的名声就传开了。那后来他们就浩浩荡荡的过约旦河。那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河占满两岸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过约旦河，这是神大能的作为。那么他们第一个地方到的就是基甲。那他们在基甲做什么呢？他们不是过了约旦河乘胜追击啊，就直接去攻打城市。他们现在基甲里面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行割礼，肯定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立约的选民，以及他们所逾越纪念上帝的恩典，带领他们的祖宗，带领他们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们做了这两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攻打第一个城市。啊，在还没有攻打第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当他们啊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就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就是无论是大海那边靠海的，或者整个亚摩利人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啊，整个迦南地的人，他们心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在迦南人面前被上帝高举一次，这些迦南人他们害怕，连战争的勇气都失去了。因此我们就说，他们第一个城市就是攻打耶利哥，那是我们在过去谈到的，他们攻打耶利哥不是动刀兵，而是按照神的吩咐绕城。那么结果后来就轻易的把耶利哥攻占了。第二个地方就是埃城，那埃城的时候第一次是失败，也就是因为没有求问神，听到探子报信回来说啊，不用这样多人，那边很简单的，一些人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求问神，真的就出兵去打埃城，结果比耶利哥城小的这个埃城却打胜了以色列人，并且杀了36个人。所以在埃城第一次失败之后，然后后来我们再看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在第二次攻打埃城。那埃城旁边就是有伯利恒靠近旁边，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基遍还有耶路撒冷，这是稍微我们上次提过的。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说，有些人他们怎么样攻打埃城呢？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怎么样攻打埃城？当然他们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所以约书亚就挑选了30,000精兵，不是轻易一些人上去就可以了，30,000的精兵做一个部署，做一个埋伏在这个埃城的城的后边。那么可以说就是埃城的这个南部，30,000精兵在那边埋伏。那么约书亚自己呢，就带着一些兵，一些百姓，那么到这个埃城前面的那个山谷那边安营，预备来攻打他们。那另外一方面，约书亚在听从上帝的吩咐，选了5,000的士兵，又在另外一边埋伏，就是在这个埃城和伯特利的中间。那为什么有5,000兵在那边埋伏呢？是不是预防伯特利的人来协助埃城的人？我们不晓得，反正的确是这样部署，5,000人就埋伏在埃城和这个伯特利的中间。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亲自率领这个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埃城前面山谷那边安营。然后后来埃城的王发现到了，以为说，哎，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就像上次 第一次攻打他们杀败一样，所以整个埃城的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假装逃跑，假装失败，这是他们的诡计，这是他们作战的方式。那么败，假装败逃回来山谷这边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听从神的吩咐，拿起手中的短枪啊，我们说这个短枪不是真的像我们今天的枪，这个就是一把弯刀，可以反射的一个光，那么让埋伏的那个士兵，埋伏在这个士兵可以看到，知道几时可以进攻城了。那当然这个几时要举起这个弯刀呢，这个短枪呢，坦白说这是上帝的作为，叫约书亚举起，因为约书亚不晓得跑到哪里，几时举起时间刚刚好。那么当约书亚听从上帝的吩咐举起弯刀的时候，埋伏在埃城背后的这些伏兵就进这个埃城，夺取了埃城。然后这个埃城的人，本来全城的人出来追以色列人，看到后面自己的城好像火烧起来了，想要逃回去的时候，就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就两边一起追杀，把这个埃城的人就这样的消灭掉。那这是他们攻打埃城，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第八章。那么他们攻打完埃城之后呢，他们不是乘胜追击去继续攻打其他的城，相反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说他们同样做了两件事情，就像他们一进了这个约旦河西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直接来攻打，他们先做两件事。我们刚才提到在基甲那个大本营，他们先行割礼守逾越节，然后才去攻打。那么在攻打埃城之后呢，他们也不是继续攻打其他，他们按照神的吩咐，他们先到世界那个地方，按照圣经启示的，那么他们就像过去摩西所提醒的，那么在这个基利新山还有这个以巴路山来宣读神的律法，一个是宣告咒诅，一个是宣告神的祝福，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如果听从神的话就得着祝福，如果离弃神的话就被咒诅。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离开埃城大概30多公里到世界那个地方先做这两件事情，这是第八章的结束。那今天第九章我们就讲到基遍，其实基遍离开埃城就很近而已，不过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先做那两件事情，看重神的话语。好，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约旦河西诸山地高原并对着尼巴伦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非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攻打埃城到了基遍之后，他们回到基甲那个大本营安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第九章这里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迦南地这些诸王，这里说约旦河西诸山地高原并对着以尼巴沿海一带的诸王，这是刚才在这里所提的。对不起，这是沿海平原，在上面再上去的话就是黎巴嫩山一带。换句话说在这一带的地方都住着很多这些，无论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这些人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城市，这些他们就组织一个军事联盟要来对抗一些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靠他们这个小的地方小的城市没有办法面对一些人强而有力的攻击，所以他们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真的攻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东，他们已经曾经打败了亚摩利人的，把亚摩利人王西宏和噩杀掉了，也占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事情，他们的这个看到上帝的帮助，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迦南地的这些人已经都知道，而且他们也开始感到害怕。那么特别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特别浩荡的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外邦人当中的名声，看到说，哎，上帝与这些选民同在，好像是很强大的一个军队。那么迦南地的人听了都灰心，都胆战。那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约书亚曾经差派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后来遇到这个妓女拉合，把他们躲藏起来在这个房顶上。那么这个妓女拉合就对探子说，这是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这个妓女拉合怎么说呢？他说，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他们浩荡的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整个迦南地 那些居民他们都心都消化了。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在你们面前红海的水干了，过去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而且并且使你，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基于拉合就跟这两个探子说，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好像你们以色列人随时都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就杀垮了。那么迦南人就是这样感到很担心害怕。那为什么在九章第一节这里有这个反应？特别是说这些人他们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本来他们害怕，为什么现在反而要跟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呢？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说，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攻占了这个坚固的耶利哥城，不过他们在第一次的这个埃城的时候他们就失败。在第一次埃城打败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亚干拿了当面的物，得罪耶和华上帝，战败，而且死了36个人。原本以色列人那种有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不会失败的神话，因着埃城第一次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以色列的神虽然看起来好像可怕，势不可挡，但是也不是牢不可破的。虽然有耶和华的帮助，以色列人仍然可以是被打败。所以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神不是说不可以战胜的。也可以说，第一次的这个埃城的失败好像一次简单的失败，只是死了36个人那么简单。不过可以说，埃城整个失败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让外邦人，让迦南地的人，他们也因此轻看了耶和华的能力，让迦南人他们产生一种虚假的一种可以抵挡神的信心。所以亚干取了当面之物，导致以色列人失败，这样的一个事是很可怕的，让迦南人有勇气来抵挡上帝，强硬的态度。他同时他们也以现实来说，小地方自己城市小，怎么样来面对？所以就联合起来，很自然他们就联合起来，也不能坐以待毙嘛。既然你们以色列军队来到，他们就联合起来尝试说可以去抵挡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有埃城曾经失败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是第一种反应，就是他来对抗以色列人。那第二种反应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九章3到15节，就是畸变人作为代表。 那么这些畸变的那位，他们真的是敌不过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对手，所以他们就来求和，畸变人来求和，他们希望借着求和能够逃过一劫，不至于被以色列人消灭，可以和以色列人和平相处。当然他们使用的伎俩是很诡诈的欺骗的方法来求和。那为什么畸变人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欺骗的方法来求和？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说以色列人可能会跟他们立约的呢？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做过一些功课，他们大概知道以色列人过去是怎么样。那么而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生命记二十章，特别是十到十八节，我们再看一下十到十八节，生命记二十章十到十八节，这是摩西当时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这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如果这些人很愿意好像投降和你签合约，愿意服侍你，那你就真的网开一面。那如果不肯和与你和好，反而要与你打战，那你就围困那城，那上帝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进城里的男丁，不过妇女孩子牲畜和城的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神把你的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赐用。不过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离你甚远的各城啊，就是说不是属于这边的，要这样带他，就是像前面啊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啊，他们如果来求和，离你远的他们来求和，那你们就真的网开一面，这是第一个前提。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们，就是指这个迦南地里面的这些城的人，耶和华你的神既然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都一直说过，为什么要灭尽迦南地的人？因为他们那种败坏的风俗会影响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要他们灭绝，不要被他们影响。不过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就看到说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他们就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着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酒驮在驴上，那么将补过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这些畸变人，他们就假装从远方来，哇，他们很会做戏啊，真的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圣经营群会，哇，这个真的是很会演。他们本来就是附近的，但是他们就假装走很远的路啊，特别拿一些发了霉的食物啊，还有这些破破烂烂的衣服，甚至鞋子破了啊，来到以色列面前。求和。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说，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二十章十到十八节，畸变人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欺骗的方法从远处来，以为说可以得到以色列人他们网开一面，可以跟他们立和平的条约啊，的确是如此，这是畸变人所行的事。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至少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第九章，当他们开始 要征战的时候，有一些人是预备抵抗的，联合起来对抗，但是有一些人是来求和的，有一些人当然求和是用诡诈的手段，欺骗的手段。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或者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我们常常也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其实约书亚记好像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些迦南的这个战争记录，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每天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争执，其实真正的对象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不是妻子，不是我们的丈夫，表面上好像和家里的人很多的冲突，甚至也不一定是公司里面的上司同事。虽然我们常常有面对很多这些不同，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看来就是如此，人很多的这些争执，这些不和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说，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以属血肉的，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亿万世界的属天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在第九章就看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就面对这些人来攻击。当然我刚才开始说第一节第二节这些联合的这些一股联盟的军事力量要来对抗以色列百姓，那当然另外一股就是假装，那你说这些假装最后成为他们要服侍一些人，啊，当然这是约书亚后来处理的妥当。不过这些人假装来，他们真的打算来服侍一些人吗？他们原本不是，他们当然为了求命，为了知道敌不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希望能够可以存活。不过也希望说可能开始存活在以色列人当中，可能慢慢他们甚至会影响以色列百姓。撒旦今天也常常用这样的各样的方式，有一些人直接跟你对抗，有些人是好像和你很好，好像什么都可以谈，但是不一定真的是那么好，不一定就真的对你有益处。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就像初期教会常常面对这些逼迫，同样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些集权的国家也是受到逼迫。那基督徒为了持守信仰真理的原则，即使受到压制，传道人或者基督徒被抓拿下到监牢里面，被鞭打甚至寻道，初期教会就是这样，使徒保罗也都是寻道，约翰老约翰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不只是过去初期教会，今天基督教信仰一样受到逼迫，可以常常在一些回教的国家，这些组织或者这些集权的国家，就像我们说共产主义国家，我们说中国大陆，当你今天表明信仰，你参加聚会可能严重受到压迫，甚至有时失去性命。这次我到柬埔寨就看到很多韩国的宣教是他们过去在中国宣教，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当然他们都是属于家庭教会，很多这些韩国宣教士因着中国这一年多来很多不同的逼迫，所以这些宣教士很多都跑到柬埔寨去，家庭跑到柬埔寨去。不只是这些韩国宣教士，还有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同样受到逼迫离开中国跑到柬埔寨。那柬埔寨是一个比较很不是比较是相当自由的地方，你只要300块美金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商务签证在那边住一年，你要开教会，你要随便传福音，你要做些什么工作，因为柬埔寨基本上现在和中国很好都不管你的，所以很多这个中国的传道人都到了柬埔寨这些都是因为受逼迫。那受逼迫逃也没有错了，就像初期教会我们看到说被逼迫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传福音。那么这些中国很多传道人一下子几百个传道人到了柬埔寨做宣教士，所以柬埔寨那边也有一个所谓宣教学校，特别会做这些中国传道人在那边做宣教士。 然后柬埔寨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呢？60万的中国人在那边，当然很多在这些赌场里面工作的，或者这些地下钱庄，或者一些非法诈骗的集团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那边是打工还是怎么样。所以现在柬埔寨有60万的中国人，所以很多所谓中国传统去那边成为宣教士，不过也变成很多的混乱。那么曾经我们接触到一位巴基斯坦的弟兄，巴基斯坦，他原本在巴基斯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银行里面，他是大学毕业在银行里面工作，不过他上司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个回教徒，他上司是回教徒，他上司知道他信主之后要求他改变信仰，你不可以信耶稣，你要在我这边工作， 你不可以信耶稣，我们要一起祈祷还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世代基督徒，很热心传福音，所以当然他不妥协，不妥协的话就是被解雇，不只是被解雇，这个上司由于他的一些影响力，他的家庭、父母亲、家族在那个地方受到对付，所以这个巴基斯坦的弟兄为了家庭的那个安全，所以他和他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就来到柬埔寨。所以柬埔寨有30多个国家不同的地方的人到柬埔寨那边去，有一些做生意，有一些去那边打工，有一些做福音工作，或者做其他宗教的这些工作。柬埔寨就是这样，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认识这个弟兄，他来到柬埔寨，太太暂时找到一份在幼儿园帮忙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他目前还找不到工作，两个孩子，所以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离开家庭。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今天魔鬼撒旦借助很多事情使到基督信仰上受到逼迫，我们说中国同样的也是如此不能够自由的敬拜。那么当然有一些时候魔鬼撒旦不一定是直接用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但是他可以用诡诈的手段，就像即便能行使诡诈的手段，表面上很尊重你、求和、同意你、愿意和你和平共处，在某些程度上愿意和你合作一起配搭，不过可能开始都是很好，但是最后呢会被引诱，使到你在生活上、信仰上妥协呢。初期教会也都是如此，我们说寻道者的血就是教会增长的种子事实上的确教会越受到逼迫，教会越兴旺，信主的人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我们说初期教会到主后300多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本来就不是信主，他本来就是凯撒就是王嘛，皇帝就是王，这是整个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因为要去打一场战，没有什么把握，不过他这是所谓历史记载看到天空一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他就心里面仰望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去打战，结果打胜仗回来，他就真的觉得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神帮助他，所以他就宣告，以前是基督教受压迫，后来就宣告基督教是合法的。然后从那时开始，教会就不再受到攻击，教会有许多的特权教会的产业不需要交税，传道人不用服兵役，那么甚至有大量的捐款给教会盖礼拜堂。然后后来又到了那个皇帝的时候，更进一步宣布说基督教就是国教，所以表面上不再受逼迫，不再受攻击，很好了。不过在教会在世界上的力量 越来越大的时候，属灵的影响力也可能越来越受到挑战，特别在中世纪政教合一，教会的力量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坦白说也是教会最腐败的时候。在当时中世纪，一位教皇他只做他当时教会里面的那种金银财宝，他对当时一个 有名的神学家阿奎那，他对阿奎那这样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是过去的事。你看今天我们教会不只是有金银很多，而且是丰富的很，我们现在不用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了，那边洋洋得意的在那边说这番话。阿奎那就回应他一句话说，是的，现在教会金银都有了，不过我们却没有了权柄，我们现在不能吩咐人起来行走，是某方面我们有了，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属灵的恩典。那征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能够和谈不用打不用争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和谈是很好，不过如果和谈是牺牲真理或者和罪的妥协，失去见证，违背神的心意，那是后患无穷。就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就想起过去我们在以前的教会，我好像很喜欢讲历史啊，不过我希望是讲的这些是希望过去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人可以听一下。过去我们就是应做一个极端的教义教导，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争执，当时英文部的牧师长老七个人一致同意签署了这份信仰宣告，只是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牧师没有签。那当时英文部的牧师就一直叫书记，我们不同的办公室他就叫书记，久不久拿一份大的黄色的信封，里面就是七个人签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叫我签，我就是没有签，几次来了我都没有签啊，那种压力，那种这个紧张关系是很不容易面对，七个人对一个人啊，有时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他们人多势众，你一个人可以跟他对抗吗？你只要假意接受一下，签一个名，不过你心里面还是可以相信你自己的，不要管他，只是你签名而已吗？你就可以大家和谐，就容易相处，轻松得多，不用这样不欢而散，不必付上什么代价，就可以安定下来了，不会有对抗了，签一下而已嘛，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信你的，不用管他。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吗？当然我还是不签了，不接受这个所谓的和谐，真的可以安定下来了。那为什么不签呢？那当年一起经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整个长子都不认同，弟兄姐妹也是不认同的，我们也教导说这是错误的。那如果签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宣心堂，如果签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持守圣经真理，在信仰上妥协，可以对得起神吗？将来可以在神面前交账吗？那如果你说不知道是错的，一时大意不小心签的，被骗的签，你可以说是糊涂无知或者愚昧啊，签的就看怎么样来收拾残局，怎么才能抽。不过如果明明知道是错的还签的话，只是息事宁人给人家看了嘛，没关系无所谓的，你的良心过不去，你也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服侍的态度。曾经听到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知道信了主就不可以再向祖先烧香，所以他就决定不要再向祖先烧香，但是家人很不同意，甚至也有一些人跟他说，哎呀没关系，你就拿着香，你一面拿着香，但是你心里面向你的耶稣祷告，不是向他拜，你拿着香而已吗？你只是心里面向你的耶稣祷告咯。如果这样建议给这个弟兄，你说可以吗？我们拿着香虽然看着他，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想着耶稣，表面上好像说的可以说的很坦然，能够这样吗？啊，为了不要和家人冲突嘛，无所谓的，可以这样行吗？那即便人他们来向以色列人求和睦，他们其实评估过 当时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打不过以色列人，他们用诡诈的手段来欺骗耶稣亚。我说他们已经做过功课，他们知道说如果就在这个迦南地这边附近，以色列人一定打他们的， 以色列一定要消灭他们的，他们已经听闻了。不过如果是迦南地以外比较远的城市啊，就可能有机会合约，所以他们就看到他们就假装啊，你看他们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来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你看他们就这样的装扮来到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面前，我们是远方来的，我们不是附近的居民，所以我们可以和你签约签订合约，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很会演戏。不只是他们这样的装扮，如果你看他们后面所讲的话，哇，就好像说谎不会改颜色的，就是好像真的我们是多么辛苦啊，到从哪里来还是怎么，他们就是这样做戏。啊，当他们来到祭甲的营中见约书亚，对他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 求你与我们立约。那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也带着食物来，那么谦卑有诚意的来求和求立约，那对以色列来说真的是有点受用的。他们真的觉得无论如何都需要答应下来，因为即便一再的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呢、啊。以色列对这些希伯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所以你看以色列他们是还是有点怀疑的，你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吗？不过他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方而已。为什么？因为这些祭奠还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而且现在说一些好听的话，我们听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声，他在埃及所行的这些事情，还有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他在亚斯他路巴山玩恶的一切所行的事。然后他们就对约瑟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左一句你的仆人，右一句你的仆人，直到约书亚以色列百姓听的心都开，哇，这些人是我们的仆人，这些人可以让我们使唤，他们愿服在我们下面，就好像可以跟他们立约。那可以说这些即便他们做出人性的弱点，有些人想，哎，他们这些人这么诚意，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求和，我们也不用，将来我们不晓得几时会攻打到那边，如果即使我们攻打到那边，我们也现在我们立了合约，将来也不用费一些什么精神。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好像被这些话打动了。那人是很喜欢被拍马屁戴高帽，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然后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上当了。特别是在第九章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些人还是带着一些食物来的，他们土产，就像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带手信，哇，哎，这是我们那边来的食物啊，我们的食物是发了霉了，不可以吃的，不过我们特别预备这些给你们的，哇，多么中听，多么好听的话。很可惜一些人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有食物有土产就忘记了求问耶和华吗？那今天如果你和我要求和别人签约，或者别人要谈一些什么东西，我看我们可以学即便人的聪明，所谓学啊，他们这么会做戏，他们可以说花尽心思做出充分准备才来，必须要成功的，因为不然他们就在附近，不然可能就被这些来势汹汹的以色列人杀掉了。那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就这样上当。这一刻你可以说因为 即便人他们那种谦卑、那种诚意的态度、那种说这些话，那么以色列是不是沾沾自喜啊？太好了，或者他们真的有一种怜悯的心，我们何必赶尽杀绝呢？他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就跟他们和平共处吧。但是这一刻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想法，就和基遍人立了约，不但立约和对方和好，不杀他们，而且向基遍人起誓。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存活活着，而且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向他们起誓。那我们可以说这是很可惜的，作为领袖的约书亚，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好像他就犯了第一次在埃城里面攻打埃城，攻打埃城在军事，他听到这个探子报告回来，哎，那个地方人数很少，我们不用这么多人上去，一些人上去就可以了，就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一些人上去，结果被杀败，死了36个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现在他们也没有求问耶和华，当然第七章没有求问耶和华是因为他们靠着自己力量，哎呀，那边人数这么少，我们一些人力量去可以解决他，现在他们是靠自己的智慧，以为自己的判断能力，听了可以和他们和平共处，就没有求问神，所以这是很可惜。我们可以说人的知识智慧很有限，难免有时会被人欺骗，因此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可以说约书亚在这件事情上疏忽，没有请问神，很可惜。在立约不久之后，过了3天，他们就发现，哎呀，原来基遍就在附近，是他们本来下一个就要攻打的目标，结果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懊恼。所以以色列人起行第3天就到了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利，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基遍那边，他们没有所谓联盟部，他们就是都在一起，也就是基遍人。以色列人第3天就到了这个地方，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不能击杀他们。不过会众就上次摩西不是说要把这些埃及这个迦南地的人要灭绝杀尽吗？怎么可以容他们存活呢？所以这些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那可以让他们存活吗？被骗了之后，那因此民数记30章2节就已经有提说，人如果向耶和华起誓许愿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以食言，不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既然已经立了约，就不能更改了，必须按口中所出的话行。这许愿或者起誓是很重要，特别是在上帝面前起誓。那虽然以色列会众他们对首领不满发怨言，但是我们看到首领他们立场坚定，他们坦诚承认错误，但是他们是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在第9章19节，首领对全会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不能杀他们，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那这是正确的做法，他们不能一错再错，没有求问上帝就和人立约，这是错的。不过既然立约，如果你现在毁约的话，羞辱上帝的名，这也是再错。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在做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侍奉神或者跟随耶稣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凡事上都要认定神，求问神， 把我们一切事情放在神，让神来做决定。不过我们必须说，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很多资讯、很多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来，一下子就来，可能造成我们很多的冲击。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就这样做了决定，会不会是这样呢？这很可能的。那以色列他们面对巨变就是这样，他们刚刚经历的埃及的这个失败还有得胜，现在忽然间来了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哇，很动听的话，这些使到他们一下子，他们不是要来做什么，他们只是要来寻求忽必，甚至愿意做你的仆人。所以一些领袖他们好像还没有想清楚，也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就被这件事情搞乱了。所以冲突之间他们没有寻求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提醒我们，摆在我们面前很多事情可能忽然间来的，我们一下子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没有想到要求问神，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就被自己的一些情绪影响，所以基督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判断些什么，而是转向求上帝，寻求神的带领。那如果你说耶稣亚和以色列人是败在这些畸变人的这个聪明这个诡诈里面，因为他们真的很会做事，那种诚恳那种态度，我们做你的仆人怎么样，只是要求和而已吗？以色列真的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以色列真正败在他们没有寻求上帝，擅自做主张，没有求问神，表明这是整个事情的主因。你说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人，他们可以求问祭司啊，他们还有乌灵土迷这些可以求问啊，但是都没有，可以祷告也没有。我们刚才说他们已经有一点怀疑，你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吗？他们也会质问，但是他们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清楚的查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亚的事物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警觉。今天我们其实在我们四处都有许多所谓的畸变人，他们用各样美丽动听色彩缤纷的一些方式故事东西进入我们的生命和情感里面，潜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工、我们工作场所或者我们的价值观里面，不知不觉就像要我们认同，不知不觉就好像要影响我们，叫我们接受。那这是我们需要十分小心的，特别在进入一个合作关系、一个盟约的里面，你要和一个人结婚、婚姻盟约，或者你要和一个人做生意，先要求问神才签下。任何盟约都有签字的力量，如果你签了就没办法，你要守着这个约。最近我去这个缅甸，当然看到那边的一些施工的需要，60万的华人中国人，只有7间的华人教会，7间的华人教会，我没有办法看这么多，我只后来看了一间，7间的华人教会人数加起来都不到500人，也有其他很多这些做柬埔寨语文的施工。那么当然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这次去是因为伟明弟兄他常常去柬埔寨那边工作，所以接触到很多这些新加坡人基督徒的，他们有在一起查经或者有在一起分享，也有一些马来西亚人，所以最近特别这几年很多中国人过去，所以有所谓很多宣教士，所以伟明弟兄就说你可以去过去，你可以去看看，因为他认识那边有一个所谓夏弟兄，其实他是牧师，后来他还说他曾经没案例，不过一直 那过去一直都跟伟明说他只是一个弟兄，没有说他是牧师。那么这个夏弟兄在他也是中国人，到了柬埔寨18年了，在18年里面他开始去那边做生意，也打高尔夫球，结识很多人，后来听到福音信主了，很热心，甚至后来进入了一个柬埔寨那边的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是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分校。那我们知道威斯敏神学院就是韦华牧师就读的神学院，不过威斯敏神学院有两间，在美国有两间，一间是在东部，一间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那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分校是其中一间，不是韦华牧师那间，是其中一间在那边分校。所以这个弟兄，他十多年前他信主，所以他就很有感动，说传福音，所以就进入这个神学院，读了四年神学硕士。但是因为当地没有华人教会，很少，那么他读神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一间所谓国际的礼拜堂，这个国际的礼拜堂是神召会的，有时准30多个不同国家的这些华人啊，巴基斯坦人啊，或者这些澳大利亚、各国、美国、英国这些不同肤色的人，就到那边聚会，联合聚会。这是当时在那边这个 ICA 这个所谓的国际礼拜堂，就像中国也有国际礼拜堂，在柬埔寨那边。所以这个牧师一方面读神学，一方面他就常常在这个地方。那严格来说，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些都是和我们信仰的立场是很接近的，是分别为圣，是很认真看待圣经神的原则工作。不过他一方面读神学，一方面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个这个所谓神召回，这个 ICA 这个国际礼拜堂安利做牧师。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只是后来我们提到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被安利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中国的牧师和他配搭，那个王牧师跟他配搭，那王牧师跟他配搭，所以王牧师一直跟他说，称他说夏牧师，伟明就跟他说夏弟兄，我也跟他说夏弟兄。后来问他一下，他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安利做牧师，虽然被安利做牧师，但是也所谓毕业了。不过他自己说他没有信心，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开始建立教会，所以他就只有在这个国际礼拜堂，那么崇拜之后，他就有一个所谓English Corner， 就是一个英语角，他们就在那边让一些中国人学英语，接着这个学英语教了七年，一起查经教英语七年之后，也带领所谓带领一些人信主，不过也不晓得怎么栽培他们，有一些回国了，有些继续在那边不同的工作，所以他就在那边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这次去最主要是一方面知道很多中国同胞也很多这些施工的需要，不过我们也不敢随便跟人合作，他们说我们真的信仰立场是不是一致，是不是大家同心同行，大家真正的做事方式、做事的原则是一样。所以这个夏牧师当然希望说我们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这些工作，但是他想要做的都是比较大的，哇，很多人在一起还是怎么。我就跟他说教会不一定要大了，最主要是真的真正建立人的生命更重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合作。所以我就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真的觉得是的，有一些合作不是说我们就合作，我们真的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免得合作之后最后产生一些混乱，一些问题就更惨。那约书亚的失误就是没有求问上帝，结果我们就看到不只是耶稣啊，整个以色列的领袖也没有一个想到要求问神，或者接着祭司，或者接着这些乌灵土民，你说他们很差劲，没有求问上帝。那我们呢？你说有啊，我们每次开会都有祷告啊，长执会开会团契开会，我们都有祷告啊，我们崇拜也有祷告，我自己个人也有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是不是很形式化的，就是祷告咯，反正基督徒就要祷告嘛。那我们是不是认真的祷告，认真寻求神的心意，不只是形式的祷告，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可以说基督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征战的人生，那要怎么样面对不同来的一些情况，外表温和的一些诚恳 的一些人，可能比那些外表很强悍的一些人可能更难应付。当然我们要说约书亚他处理他姐的错误立了这个盟约，约书亚怎么样呢？一方面他要尊重神的名声，保存畸变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他要保护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我们离你们甚远，对不对？远是打错了，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上帝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一方面持守，因为起的是不能，必须要用他们活，不能杀他们，不能杀他们，难道和他们就这样的和平共处，让他们来影响吗？那约书亚说，你们是欺骗，你们是应该被咒诅的，你们要做上帝的仆人，做神的殿撇柴挑水的，他就让他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耶和华上帝的信仰里面。约书亚知道他自己错，不过他承认错误，他将这些事放在神的手中，那么让神来借助这个错误来成就，继续成就他的工作。那么必须说，在这个复杂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会做了一些事情不对的，不过我们真的相信说，我们不管做错还是怎么样一些事情，我们继续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也许神可以通过一些事情还是可以带出祝福。那即便能，我们不能辖制他们，不能杀不能消灭他们，不过我们却可以成为信仰上的一个劈柴挑水的人，就是说我们可以接着他们仍然可以成就一些工作，这是约书亚给我们看到的原则。那今天我们可以说，即使我们属灵生命很好，信心怎么样刚强，坦白说如果一下子不小心，可能我们也会走错路，会软弱失败。所以今天约书亚第九章，我们可以看约书亚生命里面这一个小小的错误，看见说凡事请问神很重要。即便人因为受欺，因为诡诈成为咒诅，他们做以色列人的仆人，做上帝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无论如何他们也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份子，不能杀他们。今天我们会来到神面前，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不过我们看到说，即使人存着不正确的态度来，神还是怜悯，神的恩典胜过一切。虽然说谎是错的，无论是拉合，我们说他说谎也是错的，那么这些欺骗的手段也是错的，不过神还是恩典怜悯大过这些过犯。至少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几方面，第一，我们周遭真的很多这些所谓的谎言欺骗诡诈的行为，防不胜防。魔鬼撒旦许多时候也借助这些色彩缤纷、这些美丽动听的话语或者一些画面来引诱迷惑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慎重，很轻易的就这样的相信，随便和人合作，或者可能就在人的恶行上有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认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当然这里就提到说，没有求问耶和华是一个最大的弊病，也求主帮助我们每天祷告，不只是每天祷告，而且不是一个形式化的，是认真寻求神，认真知道说我们离开神，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他指引我们的道路，求问上帝。那我们也同第九章里面知道，即使我们有时会失败，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失败，不过坚定地回到神面前，继续持守神的道，信靠顺服，投靠在主的大爱恩典里面，他的扶持，他在软弱人身上可以显明他的大能的完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 在我们的信仰上扎根，来继续依靠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约书亚记第九章祭奠人诡诈的行动，来求和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求问神，实在是失败，也实在是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社会，许多这些不同的事情，有时我们仓促一下就做错了决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一些事情，没有认真迫切的祷告，以致我们就随便和人合作，或者我们随便就做了一些盟约，都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即使我们错了，即使我们有时在软弱过犯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胜过一切，你爱我们，你愿我们体会到你的大能的完全，来继续扶持我们。只要我们继续坚定的行在你的道上，我们一样能够重新得力，重新在主面前行在你的道上，继续享受平安喜乐。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